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2回。那老者听了韩立这么一问，不禁和身旁的少女狐疑的对望了一眼，才犹豫着说道：“前辈，在下也不知道用的是何种功法。”听了这话呀，韩立并没有动怒，而是神色不变的继续瞧着这老者。他知道对方既然如此说，肯定会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的。果然，老者下面又小心翼翼的接着说道：“在下所用的功法其实是来自一本残缺的无名道书，上面并没有提到这个收敛灵气的法诀到底叫什么名字，我祖孙二人只是胡乱瞎练的而已。”无名道书从何得来的？可不要告诉我是你们家族流传下来的啊。韩立听了之后，脸上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颇有深意地问道：“要是这个法诀在修仙家族中有流传，各大仙派早就明抢暗夺地弄到手了，可是韩立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和这相似的功法。前辈明鉴，这本书其实是在下孙女儿在一无人的荒山上游玩的时候从一个山洞中找到的，只是书上的内容除了这个敛气口诀之外，其他的东西我们祖孙都无法领悟。前辈若是想要的话，晚辈这就回到住处拿出来献给前辈。”老者连忙陪着笑脸说道。老者这话让韩立还是比较满意的。“放心吧，我不会白要你们的东西，你们二人先回去，在住处等我就是了。顺便想想打算向我换取一些什么东西，才觉得货有所值，不会吃亏。”韩立的声音呢，平静至极，但是在说完这话之后，突然一抬手伸出两根手指，顿时两道黄豆大小的绿光在黄立的手指中激射而出，一闪即逝地飞入了老者和少女的身体中，不见了踪影。“
哎，前辈，你这是……”
老者又惊又怒，没想到明明话说得很好，这韩立竟然突然对自己二人动了手。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儿，这是肯定的。而少女也同样的惊慌失色。“
不用担心，这只是两道追踪标记而已，有了它们我就可以准确的找到你们，到时候自会给你们祖孙消去的。”
听到这话，老者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心里边开始苦笑不已啊。“
哎呦，这位前辈做事儿还真是滴水不漏啊，一点空子都不给他们两个人留下。有了这东西在身上，到时候他们若是趁机不辞而别，恐怕也逃脱不了多远的。”不过这老者心里也很明白，若是对方没有这后手，恐怕到时候真的会携带孙女立刻溜之大吉。毕竟和一位可以轻易灭了他们的高人做交易，也太提心吊胆喽。特别是对方是喜怒无常啊，就是有天大的好处，他也要考虑一下有没有这个命可以享用啊。不过如今这个交易看来就是不做也要做了，他现在唯一寄希望对方不会在得到道书之后顺便来个杀人灭口。而现在和韩立接触的短短时间之内，他实在还没有看出韩立到底是什么心性之人，只知道这位爷呀，不但法力深不可测，而且呀，人也难缠至极，投机取巧的方法估计是没有什么用的。好吧，晚辈二人就在家中静等前辈的到来。老者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最后躬身说道：“
很好，晚上呢
我就会去拿东西的，你们二人好自为之吧。韩立说着说着，身子竟渐渐的模糊不清起来。当最后一个八字吐出口的时候，整个人在二人面前就凭空消失了，原地变得空空荡荡。看到韩立临走时露的这一手神鬼莫测的功法，这萧姓老者脸色惨白，彻底死心了。他有气无力的招呼了少女一声，就缓缓的按原路返回了。可是老者没注意到的是，他的这位鬼精灵的孙女在看了对方最后消失的身法后，眼中流露的都是羡慕至极的神色，甚至呀，在老者招呼了他一声之后，才如梦方醒的跟了过去。但是少女一边在老者的后面走着，一边不时地回头望着韩立消失的地方，竟大有不舍之意。真是人小鬼大呀！躲在附近的树上，冷眼看着二人远去的韩立，轻轻摇头想到：这小姑娘临走的时候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痴迷的神色，韩立熟悉。想当初他第一次见到李化园驱使那聚焦的时候，露出的也是这种羡慕至极的眼神。韩立想到这里，觉得这漂亮的小姑娘挺有意思的，然后微微一笑之后，他的人就无声无息地从树上消失了。再次出现的时候，已处于王府的高墙之内。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个时候的韩立不但用上了隐形术，这可以瞒过凡人的法术，也同时施展了隐气诀，这筑基后期修士才可施展的敛气功法。让他在来往的王府仆役丫鬟之间犹如透明的一样飞快的闪过，而无人察觉到丝毫异常。片刻之后，韩立就潜入了王府的后宅之内，悄悄躲在一个偏僻的走廊柱子后，冷眼观看着附近的一切。不一会儿，当一个有几分姿色的丫鬟从附近经过的时候，韩立忽然手指一弹，一团拳头大小的黄光从手中飞出，正好击在了丫鬟的头部。顿时这丫鬟晃了晃，就要翻身栽倒在地。但是还没有等她身子真的倒在地上，韩立早已窜出来，一把将其托起，再次飞回了角落边的柱子后。韩立熟练至极地将丫鬟软绵绵的身子扶正，正好面对自己，然后一张嘴，一口青色灵气喷出，打在了其紧闭的双眼上。顿时啊，小丫鬟的眼皮动了几下，接着就缓缓睁开了双目。这小丫鬟刚一徐徐醒来，一睁眼看到一对金黄色的眼睛正冷冷地盯着她。他一惊之下刚想是挣扎大叫，但那双诡异至极的眼睛突然黄芒大射，直直刺射进了他的双目之中，顿时让小丫鬟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世界似乎都变成了金黄色，接着头一歪就人事不知了。韩立看了看再次昏过去的小丫鬟，轻叹了一口气，抽回一只手来轻擦了擦脸上的汗水。虽然说施展着控神术只是短短一瞬间的事情，但实在让他心神消耗极大，都有一些吃力的感觉了。怪不得这法术被列为了筑基期的十大鸡肋法术之一呢。虽然这法术只要施术成功，就可以让受术对方在一段时间内对施术人唯命是从，如同奴隶一般，但是它的限制也未免太多了。真正修行这个法术的修士是少之又少， 首先呀，这个法术只能对凡人施展呐，对修士施展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即使两者之间的修为悬殊巨大，但只要有灵气往头脑中转一圈儿，就可轻而易举地抵消此术的迷幻效果了。其次呀，这法术要求修习之人不但必须是筑基后的修士，而且神识也必须远超常人才可以，而绝大多数的筑基期修士都没有资格修习此术。有了这两个限制之后，还有兴趣修炼此法术的修士那就实在少得可怜了。但这一切对韩立来说都不成问题。韩立原本就发愁自己掌握的筑基期法术太少了，当天在天之阁见了记载此法术的口诀后，就好奇地记了下来，结果回到洞府后略一练习，竟丝毫阻力也没有的水到渠成了，这可让韩立是大感意外啊。如今呢，对着小丫鬟使用这个法术果然一举成功。韩立先谨慎地望了四周一眼，才伸出一根手指轻轻一晃，顿时一小团乳白色的光团涌出了指尖，接着往丫鬟的眉头上一点，光团融入其中消失不见了。小丫鬟醒转了过来，立刻坐起身子来，两眼发直地呆望着韩立不语。你们总管是何出身？什么时候进府的？平常喜欢去什么地方？和王府之外的什么人经常接触啊？韩立望着小丫鬟一连串的问题脱口而出。他挑选下手的这个丫鬟，就是在宴席开始的时候被新王派出去找小王爷之人，可见他在下人中身份不低呀。这样得到的消息才能更确实一些。主人问的是哪位总管？王府有很多总管吗？府内有总管所有事务的王总管，专门负责采购的李总管，负责内府管理的翟总管。今天在府门迎接客人的是哪一位总管呀？
那是权力最大的王总管，
我问的就是他。
他实在不知道啊，这个法术可以控制住对方心神多长时间，自然呢要赶紧将重要知识问完才可以，否则等着小丫鬟醒来的时候就要多费一些手脚了。
王总管据府中的老人说，是从小就和王爷一起长大的半读书童，跟了王爷已经五六十年了，除了每月例行一次的跟随王爷进宫之外，平常根本不会出王府半步，也不会接触到什么王府之外的人，就是有也是王爷的一群好友而已。至于和小王爷的关系倒有点奇怪，听小王爷以前的奶妈讲，在小王爷十岁之前脾气很暴躁，和王总管的关系很不好，甚至还有一次当众给了王总管一个耳光。但是十岁之后整个人忽然态度大变，不但待人斯文有礼，对王总管更是恭敬有加，甚至执晚辈之礼，这让王爷大感欣慰外，一直说有神人保佑。
韩立听了神色没变，心里呢却冷笑了一下，虽然听起来那王总管似乎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是通过小王爷的异常表现，韩立就可以肯定这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了。而且能让他一位筑基期修士都大感危险的二人，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凡人。至于他们到底有什么神秘背景，韩立并不想深查下去，只要对方不是魔道之人，他管对方是正是邪呢，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能少一事啊，韩立当然不会自找麻烦。而通过刚才的这番盘问，
韩立心里已经有十分之八九的把握，对方和魔道六宗没有什么联系。毕竟那小王爷的前后异常可不是发生在最近的事，倘若魔道之人真的是在十余年前就开始布这个局，韩立倒也真无语了。想到这里，韩立又开口问道：吴仙师住在什么地方？给我在前面带一下路。
遵命主人。
小丫鬟非常听话的起身就走，韩立呢则继续引住身形，暗暗跟在其身后。在丫鬟的带领之下，韩立一连穿过了七八个大院，到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庭院前。这个时候丫鬟止住了脚步，
啪啪，
韩立猛然在丫鬟的背上用冒着白光的手掌轻拍了两下，然后身形一闪就躲到了一侧的某棵大树之后。
咦，这不是老神仙的住处吗？我怎么会在这里呀？
小丫鬟使劲地眨了两下眼睛，突然大呼小叫起来，眼中的茫然之色已全然不见。
什么人在外面吵嚷啊？贫道不是吩咐过不要有人来打搅贫道的修炼吗？
庭院内的一间屋子内传来了老道士不悦的声音。小丫鬟一听这话，吓得脸色刷一下就白了，也顾不得考虑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就慌慌张张的跑开了。吱妞一声，屋门打开了，那位须发皆白的老道又一副神仙中人的模样走了出来，但是看到屋外的庭院中一个人影都没有之后，他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怎么回事？明明听到有说话的声音呢，我还以为那位王爷又来找我呢，嗨，害得我连忙收了工房，可人跑哪儿去了呀？
老道站在院子内四处瞅了一圈之后，才有些悻悻地返回了屋子。可是等他将屋门关好，面朝屋内回过头来的时候，整个人顿时呆住了。只见在屋内的八仙桌旁，韩立呀正笑眯眯地望着他不说话，一副对他大有兴趣的模样。
你是何人？
老道脸色大变，接着几乎反射般的一抬手，一颗火红色的火球就浮现在了单手之上。
我要是你啊，就不会随便出手。
韩立对老者的火球视而不见，微笑着说道，仿佛一点敌意也没有的样子。
哼，阁下偷偷潜入屋内，非奸即盗，还敢装神弄鬼？
老道也许啊，这些天来被王府中的人呢、给奉承惯了，竟不加思索的厉声喝道。但是当他习惯性的用天眼术往韩立身上瞅了一眼之后，原本怒气冲冲的脸孔立刻凝固了，随后脸色发白。
阁下是筑基期前辈？
老道结巴了起来，眼中还露出了不敢相信的神色。
你不是用法术都看完了吗？
前辈莫要怪罪，晚辈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筑基成功过的修仙前辈，所见过修为最高的也只是炼气期十一二层的修士，实在无法判断前辈的修为，只知道前辈的修为深不可测，深不可测呀。
老道见此啊，才如梦方醒的急忙将手中的火球一灭，上前施礼并连声解释道，满脸都是陪笑小心之色。韩立见这老道啊并没有像萧姓老者那样露出惧色，反而隐隐露出了兴奋之色，心里就是一愣，但随后略一深思就明白了对方的小心思了。这位白发老道都这么大的年纪了， 还在炼气期六层徘徊，十有八九是散修和资质忒差了，所以一直无法接触到法力高深的修士。毕竟即使是散修，也只能和修为相近的人互相交流，称兄道弟呀。如今呢，见到了他这位筑基期的高阶修士，对方自然当做了一次难得的奇遇来对待了，多半呀还想从他身上捞到什么好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3回。